我自己和坎迪达的关系则在第22条军规出版几十年后以不堪收场。我发现他在一个涉及几百万美元交易额与一位大牌作家有关的谈判中向我撒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谎。出版界很少有欺骗，所以当他最后承认他确实欺骗了我，我既愤怒又伤心，再也不想和他说话。话题制造中心就这样画上了悲伤的句号。但在辉煌时期，维系我们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友谊，还有第22条军规带来的兴奋。要谈营销活动，就好像给某种还不存在的事物加上标签，没有营销计划，没有预算，妮娜和我每天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尽情挥洒我们的精力和西蒙·舒斯特的钱。我们先是在每天出版的《纽约时报》打预告广告，突出这一代最杰出的设计师保罗·培根为封面设计的小标记，一个肢体扭曲腾空的飞行员形象。我们寄出大量试读本，还附上妮娜写的推荐信，她称为精神错乱的女管家之信。比如她说，这个精神错乱的女管家相信这个宝宝是她亲生的。盛赞的好评几乎立刻如潮水般涌来，尤其让乔高兴的是阿尔特·巴克沃德从巴黎发来的电报，祝贺约瑟夫·海勒写出杰作《第22条军规》。我认为它是史上最佳战争作品之一，欧文·肖和詹姆斯·琼斯也这样想。第一批夸赞的人范围之广令人吃惊，从纳尔逊·艾格林，多年来无论放在哪里都是最好的美国小说，到哈珀里《第22条军规》是我读过的唯一一本有意义的战争小说，到诺曼·波德霍雷茨，我们收到至少20位著名作家的来信，而我们最喜欢的反倒是伊芙琳·沃以下这封信。亲爱的伯恩小姐，谢谢您寄《第22条军规》给我，您对这本书如此着迷，真令我感到遗憾。其中有许多段落挺不适合女士读的，她不仅粗俗还啰嗦，这些都损害了她的价值，应该删掉一半篇幅。尤其是写米洛这个人物的部分，应该删掉或者大幅缩减。您称它为长篇小说是错误的，它是一本人物速写集，不同章节的内容时有重复，根本谈不上结构，许多对话很滑稽。也许您可以这样引用我的话，这部小说对美国军官腐败、懦弱和粗鲁的揭露只会令亲者痛，比如我本人，而仇者快。此致伊芙琳·沃。我们没有采用他提议的这句话，也许应该采用的。评论毁誉参半，有捧上天的，也有踩到底的，但书的销量节节攀升，虽然是缓慢的增长，从未好到把它送进畅销书排行榜的地步，但已足够让我们一再稳定的加印。同时，妮娜和我一看到有新的动态就发一波相关的广告宣传，把越来越多评论家、书商、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赞美都用了一遍。我们寄出几千本包含回信邮费的样书，收到几百封回信，既有正面评价，极好笑、滑稽，也有负面评价，纯粹浪费时间，如果空军里有疯子，我们是怎么打胜仗的？喜爱他的人很多都像妮娜那样成了精神错乱的女管家，比如下边这位大学教师写的，一开始我在室内时到哪个房间都带着他，然后每次外出都得带着他，我到哪里都读，公交车上、地铁里、杂货店收银排队时，看不到他我会抓狂。昨晚我终于读完了，放声大哭，我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但在我因第22条军规而死之前，我要尽我一切所能让他活着。我要把地铁里的广告换成答应他一切，除了给他第22条军规。我要在我能找到的每一个平面上都写第22条军规。我明知侵权，还要安排一辆第22条军规自由巴士到处开。因为第22条军规，今天我更幸福了，更幸福，更悲伤， 更疯狂，更理性，更健康，更智慧，更勇敢。就因为知道它存在，感谢你们。还有许多寄给乔或者给我们的信，即使不那么狂热，也可与之相比。来信的有期货经纪人，有新泽西的压铸设备制造商，有纽约的老奶奶，有俄勒冈尤金市的15岁男孩，有家庭主妇。这里是午夜，我正在接好几个人的电话，我送过书给他们，现在他们争着要读给我听。正是这种毫无保留的热情奠定了乔的成功，读者们的冲动激情让球一直滚。一个著名例子是国家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约翰·钱塞勒，捣鼓印制的几千张写着约瑟连万岁的贴纸到处贴，然后这个贴纸在校园和公共建筑遍地开花。另一个书迷则设计了约瑟连比弗伦设好的贴纸广为散发。的确，军规因其挑战权威和建制的精神而引起大学生的广泛共鸣，评论者一再把他对年轻人的影响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和蝇王相比，所以这些现象都为我们持续策划的宣传大广告提供了有用素材。庆祝出版六个月，我们就打出巨大的广告，第22条军规报告，庆祝它成为英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还赢了肯尼斯泰南、格雷厄姆格林、菲利普汤因的极高好评，在纽约时报又打一整版广告，最后又是一整版，高喊生日快乐第22条军规。到那时候，我们已经卖出大约35000册精装版，但巨大的商业成功将随着戴尔出版社推出的廉价平装版到来。这个版本卖出了几百万册，它也创造了平装书史上出版第一年销量最高的记录。当时人们就广泛认为，大家读它是对越南战争的一种激烈反抗。我相信乔在一开始坐下来写作的时候还压根不知道越南这个地方。我自己读这本书的体会多少跟大多数狂热书迷不同，我当它是悲剧而不是喜剧读的。它的幽默与其说是滑稽的，不如说是痛苦的。帮助我加深对他理解的是麦克·尼克尔斯改编执导的电影。电影拍得聪明，不惜成本，表演逼真，但就是哪儿不对劲儿。我想我知道原因。第22条军规，即便它确实反映了战争状况，但毕竟是超现实主义的。当摄像机把一切如实拍下来的时候，它的本色就消失了。因为军规成了如此轰动的出版现象，因为妮娜和我为了销售所做的大量工作引来了大量眼球和出版界的讨论，也因为乔不停地告诉别人我的编辑工作对书起了关键作用，我本人也非常受关注。在关心此类问题的人看来，它至今仍是与我关系最紧密的一本书。但在它出版后的许多年中，我基本上就不再惦记他了。我再也没有重读，因为担心自己会不如当初那样喜爱他。2011年，人们隆重纪念他出版50周年之际，我同意参加一些纪念活动，但碰到一条军规，第22条军规，如果我不重读就没法谈论他，所以我发现自己依然那么爱他，发现妮娜、坎迪达和我，还有乔，以及全世界的读者没有因为我们对他的激情而被误导，不由松了一大口气。我再一次被小说结构的精彩、写作的快感、传递的痛苦和幽默所打动。但是我的阅读被一段两页长的情节所打断，我觉得发挥过头，也不太好笑。接着我就想起半个世纪以前，我在这个地方有过一模一样的体验，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处理？是乔有过这么一次仅有的反抗？是不是在无休无止的删改之后累得不想再看一遍？没法知道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欣慰，我的编辑直觉无论对错这么多年至少还是一致的。